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要在你的百姓当中赐福给我们，你赐给我们的大福就是使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主，祈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把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因信称义。你就祝福我们，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主，你让我们真正看到这些，这是你的应许，我们就抓住你的应许。你的应许比我们的感觉更真实，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自己不顺利，感觉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不在你蒙福的状态里面，但是你的应许说我们是蒙福的，你就让我们坚信你的应许，使我们大大得胜。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要查考的希伯来书的经文。愿主你的恩惠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愿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使我们心里得自由。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希伯来书，我们要往下学了。我们希伯来书第七章原来从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查考了很长时间，那么我们现在要这个继续往下查考，我们从第十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九节啊，从第十一节我们读到十九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先把经文读一遍，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七章十一到十九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但是照无穷之生命，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意义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前面其实他讲到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讲麦基洗德，讲主耶稣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希伯来书的作者读经是非常的细致，但是不是钻牛角尖，因为麦基洗德就只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了一下，后来都没再提过，就是到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在讲说，其实这个麦基洗德是预表主耶稣的，主耶稣做祭司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也是分享这些，就是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去看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大祭司，这个里面首先我们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他写出来的时候是给有一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特别跟这些人讲，就这些人他们有一个软弱，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第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些犹太人基督徒或者从犹太教里面出来的基督徒信了耶稣成了基督徒的这些人，他们有一个软弱，就是他们对律法特别看重，犹太人直到今天对律法都非常看重，他们是觉得上帝的律法是神圣的，是完美的，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他们绕不开律法，他们对律法是紧紧拥抱，他们紧紧拥抱律法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让他们去拥抱基督，接受基督的福音就变得怎么样子了？变得很难。所以你注意圣经里面讲的和我们现在的世界的状况非常非常的依然是类似。怎么类似呢？你去看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当中，甚至在主耶稣那个时候， 信耶稣更容易的是外邦人呢还是犹太人？外邦人。现在呢？现在还是外邦人更容易信耶稣。犹太人就是现在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人，他们信耶稣特别难。甚至我们大家知道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巴勒斯坦地区，我们知道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有很剧烈的冲突，对不对？他们有宗教上面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你知道在那个地区，我们按照我们的天然的观念认为应该以色列人更容易信耶稣吧，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当中的基督徒的比例和以色列人当中的基督徒的比例，你知道哪个高吗？阿拉伯人当中的基督徒的比例比以色列人当中的基督徒比例还高得多。为什么呢？就有一个坎儿，他们迈不过去。哪个坎儿啊？律法。以色列人是以律法为夸口，他们觉得我们有律法，上帝把律法赐给我，摩西律法，哇，是在西乃山上面上帝亲自用手在石板上把十诫给我们写下来赐给摩西的，然后雷轰闪电，哇，这个是太伟大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他们得过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有上帝律法最好，甚至他们以为上帝律法为足够。这样子他们把律法看得极其重要，就导致他们在接受耶稣基督这方面非常的难。甚至我们讲希伯来书有一个作者，就是有一个背景，就是有一些以色列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有很多法利赛人信了耶稣但是不敢明着说，只敢偷偷的信。还有一些人呢是前面信了耶稣，后来又觉得说基督教不好，我再回犹太教去，我觉得犹太教讲律法这些更好等等之类的，那么他们就掉在其中网络里面。其实外邦人有没有这样的危险？也有。大家记得我们一直跟大家发的这个灵修信息，就是有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加拉太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还是外邦人的教会啊？外邦人的教会。但是他们当那些假师父跑过来跟他们讲说，你们信耶稣是不够的啊，你们单单信耶稣就想得救，这太轻巧了，你们得守律法，你们不守律法你们不能得救的呀。这些人其实把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就给唬住了。结果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从起初的充满爱心，充满火热，充满信心，满有盼望，变成后来缺乏爱心，没有盼望，彼此纷争。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说他们把一些东西搞错了。律法，我们讲到上帝的律法它好不好啊？好。但是上帝的律法，上帝把它赐下来，它的功用是什么？你如果把它用错了行不行？行不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看到哈，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包括网上的弟兄姊妹可以看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们有光管，是吧？这个光管它是这个日光灯光管，它是有一个中间空的一个管。好，我们这个光管它做灯的时候照亮我们，大家都得益处，同意吧？但是我能不能把这个光管做水管用？我把我这个光管卸下来，两头咔嚓拧掉，然后接上当水管用。我问弟兄姊妹，好不？肯定不好，而且它容易碎，不容易碎啊？非常容易碎。这个时候光管被你这样一拧，它还能不能再做光管啊？做不了了。然后它做水管是好水管吗？不是。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律法，保罗讲了，在罗马书第七章讲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们吧。但是他的范畴，律法的范畴是不是用来救人的？律法是不是用来让人得救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当你用错了，问题就很大。所以使徒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就担负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要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其实整本希伯来书当中反复强调，让我们认清律法。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你要去认识律法的不完全，要认识到福音的完美。为什么我这样去说呢？我们刚才大家读的经文，第十一节的经文，大家再来看第十一节的经文，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倘若这职任能使我们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他这里面讲的意思是什么？律法不完全，阿们吧。甚至然后接下来这节经文 更惊世骇俗。我相信有些甚至有些基督徒不敢读这个经文。十二节经文怎么讲啊？说祭司的职任既已什么呀？既已更改，律法什么？律法也必须更改。哇，有些人说主耶稣都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大胆呐、啊！他能放在圣经里面吗？这不是跟主耶稣抵挡吗？不抵挡。而且我们再往下看第十八节十九节讲得更厉害，他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然后十九节括号里怎么讲，大家一起齐读括号里面的话，说什么？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哇，你知道对于犹太人来讲，对于律法主义者来讲的话，这些话要把他们气得跳到天上去，你信不信？我为什么讲这些，我就想来前几天的时候，我在一个微信群里面，那个微信群里面有很多安息日会异端的人混进去以后，在那宣扬安息日会的那些东西。他们安息日会的人是不是问题仅仅在于说我们是星期天聚会，他们是星期六聚会啊？不是，他们的大问题，安息日会的人的大问题就是说，你们信耶稣是不够的，你们不能够仅仅信耶稣就得救。我们说是唯独因信称义，阿们吧，你信了耶稣一定得永生。他们说不够，你必须守律法。所以在那里的话，那么有些弟兄姊妹面对安息日会的这些挑衅，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那个群主是很有热心的一个出信的弟兄，但是他讲着讲着，他不知不觉他就绕进去了。他就说我们不吃猪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怎么怎么样子，那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干嘛觉得怎么样子？他好像以为说他有误会，他以为基督徒反对安息日会是想吃猪肉，然后呢怎么样？那我就进去，我一看这样子，我说不行啊，我要进去去跟他们去提醒。我就提醒，我先提醒这个群主，我就提醒这个弟兄，我说弟兄，如果你真的要想守全律法，你要把律法都守了，你不要挑着守。我说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割礼啊？啊，你有儿子没有？按照旧约来讲的话，你不但自己要受割礼，你儿子也得受割礼，啥时候给你儿子受一下？我说你按照旧约律法来讲的话，我们按照上帝的律法，旧约律法来讲的话，要不要献祭啊？献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就在这祷告就行了？不是，献牛羊，要宰牛杀羊。我说你聚会宰牛不？杀羊不？鸽子斑鸠准备了没？他就在那听，然后他就不知道，无话可答。我就跟他讲解，我说安息日会的错误在哪里？安息日会的一个大错误就在于说，他们是想靠行为称义，他们想靠自己得救。所以我就不客气的讲，我说凡是想靠自己得救的人都是无耻。哇，梁弟兄，你是牧师，你用无耻这个词，我当然可以。主耶稣说假冒伪善，毒蛇的种类比我说的还厉害。我说为什么说无耻？我说主耶稣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不？我问弟兄姊妹，你的义呢？你的义完美不？不完美。其实以赛亚书里面说，我们最好的义在上帝眼中是什么？污秽的衣服，破衣烂衫。耶稣那个完美的义救不了你，你的破衣烂衫拿到上帝面前，上帝说让你得救，你说是不是无耻？是不是无耻？我说超级无耻。而且我说这些人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他们表面你问他，他说我也是信耶稣的呀，但是他在拼命的贬低耶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要得救有几个方法？一个人要脱离罪恶，脱离死亡，得到永生有几个方法？你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多，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有几个方法？一个，哪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安息日会这些律法主义者最可怕的就是在基督教里面出来的异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自称是信耶稣，但是他千方百计让人藐视福音，让人认为福音是不够的，甚至认为福音是不重要的，守律法才重要。所以当人一听是福音，这些人是，我再问你，安息日会的人是不是在传福音？不是。这些人他们所讲的，一个人一旦接受了，这些人要信福音比那些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还要难一千倍，阿们吧。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进到他的脑海里面，他认为信耶稣不足够，信耶稣不好，不够，要守律法等等之类。这个时候你说他们是传福音还是害的人不接受福音呢？害的人不接受福音。所以我说我的话说的似乎重，我一点也不重，因为这些真的是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看，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您准备讲过，其实对福音最仇视最可怕的仇敌经常都是藏在基督教里，披着基督徒的外衣，其实却是抵挡福音的人，阿们吧。 你要看到这些。那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他要完成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正确认识律法，正确明白福音。那认识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三点。第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让我们认识律法的不足，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十一节的经文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够得以完全，又何必另外再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做祭司是照麦基洗德等次还照亚伦的等次？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亚伦的等次是要求必须是什么人才能做祭司啊？利未人，而且哪家的呀？亚伦家的。我再问，主耶稣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这里面讲的多清楚啊，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就是按照律法来讲的话，犹大支派是不能出祭司的。基督，主耶稣基督从肉身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从玛利亚这个支来讲，还是从他肉身的父亲约瑟这一支来讲，主耶稣基督都是犹大支派的。阿们吧。犹大支派按道理不能出祭司啊。大家记不得在旧约的时候，犹大支派出了一个很好很好的王，非常敬虔，非常有能力，叫做乌西亚。大家记不记得乌西亚王有一次，因为他文治武功都不错，又得上帝的眷爱，又敬虔，他有一次他跑到上帝的圣殿里面，他要献祭，献成了没有？没有。然后还发生什么事情啊？不单没献成，然后脑袋上 长什么了？长大麻风。为什么？上帝说你是犹大支派，你不是利未支派，你不能献祭。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仔细去想，你会发现这个很矛盾呢、啊。为什么主耶稣做了大祭司头上不长大麻风，乌西亚做想去做大祭司的工作头上就长大麻风呢？所以主耶稣照什么职任呢、啊、他是不是照着亚伦的职任，还是照着麦基洗德的职任呢、啊、照着麦基洗德的职任。为什么主耶稣要照着麦基洗德的职任来做大祭司呢？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原因有一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律法是不足的，律法是不完全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说梁弟兄你什么意思，律法不完全，难道上帝十条诫命还不够再 加一条？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这里讲的说，上帝给我们十条诫命，就从律法本身来讲的话已经足够了，人不需要再加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哎，你能不能在十诫上面你说我觉得上帝不够再加一条，摩西十诫不够，到了我这儿我要出一个梁弟兄十一诫，行不行？不可以。但是律法的不完全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在救赎这方面，指的在拯救这方面，律法是不是完全的呀？不是。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跟大家讲，你要知道从起初到末后，上帝没有任何的旨意和计划让我们靠律法得救，这一点你同意不同意？从最初到末后，上帝没有任何的意思让我们靠律法得救，你同意吗？如果这一点你不同意，安息日会的人迟早把你抓走，迟早把你骗过去，迟早你会觉得安息日会的人是对的，他们就说我们要守律法嘛，守律法才能得救嘛。上帝有没有任何的意思让我们守律法得救？我问弟兄姊妹，大声一点，有没有啊？没有，绝对没有。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去讲了，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亚伯拉罕上帝说赐福给他的时候有律法没有？律法是啥时候赐下的？是亚伯拉罕先有亚伯拉罕还是先有律法？先有亚伯拉罕。律法是在亚伯拉罕之后多少年才赐下的？430年。430年。如果人要靠律法得救的话，亚伯拉罕就得灭亡。阿们吗？以色列的先祖就都成了灭亡的人。而且如果要靠律法得救的话，我再讲，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能得救？我们借着耶稣的福音再加上律法来得救的话，全世界能不能有一个人得救？也许人家有些人很严谨很认真哦，行不行啊？不行，绝对不行。律法说你犯了一条就是什么呀？就是犯重条了。一个杀人犯能不能说你要说我是良民因为我没强奸？能不能这样说？一个偷盗犯能不能说我没谋杀所以你不能说我是犯人？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 我们上帝从来没有任何的意思是让我们靠律法去得救的。我们大家来读经文，希望能够让大家坚固。大家往前翻，翻到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我们读罗马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罗马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罗马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所以特别十三节，十三节我们再一起读，十三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这里面讲得清楚不清楚没？他说亚伯拉罕，我们其实从属灵上面讲，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能够承受世界是因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律法呀？不是，因为啥呀？是因信而得。我们是因信而得，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去知道。然后我们再读两节的经文，大家再翻到加拉太书，往后翻，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十八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十八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七十八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你看这里面讲的多清楚，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怎么样子啊？废掉。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说你一信耶稣是不是得永生啊？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你了。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今生就不犯罪了？不是。你犯罪是什么？犯罪是不是就是干犯律法？干犯不干犯？如果你说我犯罪不干犯律法， 你对罪的定义是错的。圣经上面讲说什么是罪？干犯律法的，违犯律法的才是罪，对吧？所以你犯罪一定是干犯律法。所以这节经文其实不单是对亚伯拉罕讲，也是对我们讲的，你知道吗？这里面说上帝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四百三十年之后的律法废掉，就是当你违背律法了，按道理来讲的话，律法就要剥夺你的祝福，但是剥夺不了。为什么？你得福是根据什么得福的？是因信，是因着应许，应许不被律法废掉。我们为什么这么坚定的说一旦相信永远得救，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为什么我们这样坚定的讲？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应许不被律法废掉，应许不受律法咒诅。阿们吧。我再讲这个，我再说一遍，应许不受律法咒诅。律法要不要咒诅犯罪的人？要不要？要，因为律法是公义的，他要咒诅犯罪。但是我们这些应许之子，律法能不能咒诅？不能，不能。你一旦明白这些东西，你就得到很大的坚固。但回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说上帝，你看这些经文，上帝有没有任何的意思是让人靠律法得救？没有。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为什么说律法是不足的？因为上帝没有想让我们用律法得救。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律法没有救赎的能力，律法没有救赎的能力。你要去看到说律法在这方面来讲呢，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经文，特别第十九节说，律法原来什么东西啊？一无所成。律法在救赎上面它没能力。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这个日光灯管儿，它的能力在哪里呢？它的能力在于接上电以后它能发光，这叫它的能力。阿们吧。但是这个灯管设计的能力在不在于让自来水在里面用强大的水压通过呀？ 不是，你明白，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是好的，但是这个律法没有救赎能力，你不要把它用错了。我们再举个例子，我现在讲到讲着讲着我口渴了，然后我就拿起杯子一喝水一润喉，哎，我觉得好好了，这个水的功能是解渴，同意吧？如果我说哎呀梁弟兄，我梁弟兄在上面讲道口很渴，然后一个弟兄然后拿了一个很干很干的干面包片给我，说梁弟兄来吃了它，对不对？我问弟兄姊妹，这个面包好不好？好。但这个面包片是解渴的还是解饿的呀？它是解饿的，不解渴的。你拿它来解渴，我把这干面包片如果吃下去的话，我会觉得哎呀舒服呢，还是觉得口更干了呀？我就觉得口更干了，你明白？所以律法没有救赎的能力，因为上帝没有把救赎能力赋予律法。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而福音才有救赎的能力。这里面讲的，我们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大家再看第十六节的经文。第十六节的经文讲主耶稣说，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什么呀？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福音里面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而律法里没有。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律法没有救赎的能力。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去找一个没能力的人帮忙，我说这是一件凄惨的事情，你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你去找一个没能力的人帮忙，这是一件凄惨的事情。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已经开学了，大家都记得，比如说八月份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要入学，然后呢你要找人帮忙，因为中国办事情很多时候要这样子的。我们在这方面你要找人，你找错人了。你比如说你想上这个学校，你找了一个人，这个人跟这个学校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没能力，你找这个人有用没？你把100万塞给他，你说了说尽了好话，你做尽了好事，跟他能帮你不？帮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没能力。你去找律法，律法没有救赎的能力，你找他干什么呢？律法在救赎上面他没能力，而且律法不单在救赎上面没能力，其实我们等一下在后面还要讲律法一无所成，这个话说得更透彻。但是我们先跟大家去讲，就是说你要想得救，你想靠律法是错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口渴的人呐，你应该喝什么？你应该喝水，你别找面包片吃，你找面包片吃越吃越渴。阿们吧。你想得救，你担心，你怀疑，甚至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你怀疑自己到底得救不得救，你心中没有得救的确据，这个时候你要找什么？找福音。你要去找哪个人呢？你去找摩西还是找耶稣啊？找耶稣。你去找耶稣，你就想起来那个大麻风找耶稣的时候，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什么呀？洁净了。然后洁净了没洁净了？洁净了。那个瞎眼的巴底买，他们一直在那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然后他好了没有？好了。你记得摩西在西乃山上面领了两块法板下来以后，以色列人在山下犯罪了没？犯了什么罪？拜金牛犊，对不对？摩西下来以后，这些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是什么后果？他们是不是得到了赦免？他们得到什么？他们被杀掉。一天杀了多少人？3000人。这就是律法。所以律法说你是个罪人，你得罪上帝，你该死。这就是律法的能力。阿们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但是让大家去明白的，就是律法在这方面像毒药。我说你梁弟兄，你这话说的太狠了吧。我说的一点都不狠。你注意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保罗曾经讲过说，律法没有来，我是活的还是死的？我是活的。律法一来，我的罪怎么样子啊？我的罪死了没有？律法一来，我罪死了没有？没有。我的罪活起来，我怎么样子？我死了，我死了。我再举个例子，我不用毒药，用其他的。比如说你会经常知道，比如说 举个例子哈，有些人生病，我们都知道人参是个好东西，是吧？哎，病人能不能随便吃人参？
不能。
不能。甚至有些病人吃人参会造成致命的危险，同意不同意？同意。所以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我说律法像人参，举个例子啊，律法是一无能力的，一无所成的，它像人参。但你能不能随便给人吃？不能。特别能不能给罪人吃？不能。你给罪人一吃，他就完了，他就 心跳加速，他整个受不了，崩溃掉了，是吧？不行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第二点，第一，上帝从来没有计划用律法让得救；第二，律法就没有救赎的能力。你在十诫里面找吧，哪一条有救赎的能力？不可有别神，有没有救赎能力？不可以雕靠偶像，有没有救赎的能力？守安息日为圣，有没有救赎的能力？要孝敬父母，有没有救赎的能力？不可撒谎，有没有救赎的能力？不可贪恋别人的好东西，有没有救赎的能力？没有，没有。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你要寻求，你要知道说罪与非罪应该找什么，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犯罪了还是不犯罪了，你要找什么？找律法。因为律法像一个镜子一样，律法像一个尺子一样，告诉你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是黑还是白，这是是还是非。但是律法没救赎能力。你说我想得救，这个人来找我，他说他心里苦得不得了，他灵里痛苦的万分，这个时候你知道他需要拯救，这个时候你要给他律法还是给他福音？你要给他福音，你要给他福音，你要跟他讲说信耶稣得永生。他说真的吗？我信了耶稣，耶稣能医治我吗？耶稣能够把我从困境当中搭救出来吗？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几乎要破产了。你怎么说？哎，你说破产就破产吧，是不是这样说？不，耶稣有能力，阿们吧。有多少人是在死亡边缘被耶稣救出来，像我们刚才唱那个小敏的诗歌，是不是啊？有多少人是在困境之中被耶稣搭救过来，有多少人原来是瞎眼的，然后因着耶稣基督能看见，阿们吧。有多少人是艰难软弱生病被耶稣所医治的，多不多？有没有一个人寻求耶稣的怜悯，耶稣最后没怜悯他？你找得到这样的例子吗？找不到了。到你去翻圣经，一个你也找不到，阿们吧。但是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对以色列人说的怜悯赦免啊？没有，杀吧。而且谁杀的？利未人杀，拿起刀剑来杀掉3000人。而圣灵降下来，彼得站起来讲福音那天，多少人受洗啊？也是3000人归入基督，得到永生。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说我们说律法它是不完全的，它在救赎上不完全，它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它的一个，我们说从这个角度，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它软弱无益。为什么说它是软弱无益的？我说因为律法是定罪的而不是赦罪的，这一点你同意不？有没有人反对？有没有人说律法是赦罪的？我再问你，有没有律法是赦罪的？摩西十诫里面有没有一条你拿出来讲它是赦罪？找不到了，到一条都找不到。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上帝有没有恩慈怜悯？我问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爱。对了，所以律法的总纲是爱，是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但是他是要求你爱，同意吧？但是律法有没有赦免？律法有没有赦免？你注意，当摩西把十诫颁布下来以后，特别是详细讲解安息日，说安息日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做，就在家里面想安息敬拜上帝。然后马上安息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埃及人生的一个以色列人，就是应该是以色列人跟埃及人结婚生的一个人，这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去砍柴了，然后摩西他们怎么处理的？用石头打死了。吓人不吓人呢？哇，好吓人，就去捡柴就打死。这就是律法，律法是定罪的。所以圣经上面讲说律法本是叫人干嘛呀？本是叫人治罪，律法不是赦罪的。其实罪怎么赦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你的罪怎么赦的？你看我们旁边挂的使徒信经，我们使徒信经里面其中有一句说我信罪得赦免，第十句是吧？我信罪得赦免，罪是怎么赦的？我做得好，我在上帝面前哭啊，我哭啊，我哭得可厉害了，主啊，我这太惨了，我这个罪人，你怜悯我吧。然后上帝说，咦，你哭得好惨，眼泪吧衣襟都湿透了，算了算了，赦免你了，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有哭重生，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你哭啊，你哭透哭够3天吧，上帝哭得受不了了，上帝怜悯你，然后你就得救，你不哭上帝怎么救你呢？ 我再问大家，我们的眼泪如果这样的就可以的话，你知道农村有一些人是专门负责哭的，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有些农村有些人办丧事要孝子贤孙得哭嘛，对不对？有些要哭三天，有些人哭不了那么长时间，对吧？然后就花钱请人，有些人都不认识，到了那个坟前面，啊，你俩哭天抢地在那儿哭啊哭啊，你让他哭多长时间都行。如果这样讲的话，这些人都上天堂了，是吧？是不是？我们罪怎么赦免呢？我再问弟兄姊妹。对了，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在律法里还是在福音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后面我们会讲到说，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罪就不得赦免了。你为什么能赦罪？是因为耶稣的血洗净你的过犯，耶稣为你流血，你才得了赦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根本就不是来赦罪，它是来定罪的。圣经上面保罗讲说，律法是为过犯外添的。这个为过犯外添，我们说福音也是为过犯外添的，你同不同意我这个说法？我说福音也是为过犯外添的。如果我们没堕落，还需不需要福音？我再问弟兄姊妹，就不需要了。但是福音和律法都是为过犯外添，但是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律法为过犯外添呢，是要定罪人，让人知罪，要让人绝望，阿们吧。但福音呢，福音是告诉你说，来吧小子，你的罪赦了。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摊子被他的四个朋友用绳子布坠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见到这个摊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旁边法利赛人气得不得了，法利赛人是认真读圣经，比我们很多基督徒读的还认真。他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法利赛人有一个观念是正确的，什么观念？只有上帝能赦免人。你这个耶稣，你是明明是个人呐，你居然敢说赦免，你太亵渎了吧。然后主耶稣看透他们心里想什么，主耶稣说，到底是赦人的罪容易呢，还是让人行走容易呢？我就是要告诉你们，人子有赦罪的权柄。然后才说，小子拿你褥子走吧。这个人站在拿褥子走了。法利赛人蒙蔽到一个地步，完全看不见。就是我们刚才讲，法利赛人是只看律法，根本不接受福音，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耶稣该死，我就想办法要治死他，我整死他。就跟今天有很多，我说安息日会的，甚至有些基督徒也这样，有些基督徒是有一种非常隐含的对福音的仇视，想把福音整死。为什么呢？因为他拥抱律法，他觉得福音来了把我律法给推翻了。但是只有福音能够赦免人，只有福音里面有耶稣的血能够赦免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是为过犯外添的，是为了让人认罪。我们每个人都有是非之心，同意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良心。本来良心是可以让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但是罪人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麻痹自己，欺骗自己良心，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我挺好的啊，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没信主，刚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现在好像不叫这个名字，那个时候叫做石人山，现在叫啥山了，好像叫鲁山，叫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去那边去旅游，那边有个什么二郎庙，然后那时候还跟我同学去，我同学说这庙可灵了，你知道吧，咱一起去拜拜。好好行，那时候没信主嘛，就去拜拜。拜完了然后抽个签，抽个签，咱马上大学毕业了，看这签怎么写的。然后抽个签，你知道抽个签怎么写吗？抽个签说，这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知道这个话是，这个话用在任何人身上人都能接受，同意吧？说的我是骑驴看唱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骑驴他骑马还有走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自意骗自己说，我还不错呀，我们挺好的，是吧？是啊，你我会发脾气，我会忧愁，我会说不好的话，但是还有比我更差的。你有没有发现人就是这样？但律法来了，律法说你别管有没有比你更差的，你是个罪人，然后你就绝望了，对不对？但律法的功用只是让你绝望，福音是干嘛呢？福音是让你有盼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福音也是为过犯外添的，律法关于罪是让人知道说你是个罪人，你该死。但福音让我们关于罪知道是什么呢？福音让你知道的是什么呢？福音让你知道说罪可以解决，怎么解决？赦免，阿们吧，罪得赦免。用什么赦免？耶稣的血。所以信耶稣，罪得赦免，得永生，进天堂，永永远远不再定罪，永永远远不再咒诅之下，乃在祝福之下，阿们吧。 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你要看到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定罪的，它不是赦罪的，它不是赦罪的。所以律法能救人吗？我再问，律法是定罪的，不是赦罪，它不能救人哈。律法能安慰人吗？我们是罪人，阿们吧。律法能不能安慰你？哎，你说梁弟兄，你这个话说的太不好了。刚才我们还读经的时候读了诗篇第一篇，说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哎，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等不等于我靠律法得安慰？等不等于？完全不等于。律法不能安慰我的，律法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是定罪的。我知道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我已经是个圣徒了，我喜爱律法，对不对？啊，我再问弟兄姊妹哈，我们是一个圣徒，我应该喜欢圣洁公义良善的东西呢，还是应该喜欢邪恶败坏的东西？我肯定应该喜欢圣洁公义良善的东西。所以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渴慕耶和华的律法，我昼夜思想，变为有福。因为我的本性和他现在相亲了，我原来跟他相斥，现在跟他相亲。但是律法能安慰我吗？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灯管它是通上电能够照亮我，但是这个灯管不是用来通水的。我口渴的时候我不会找灯管的，阿们吧。我会口渴的时候我会去找一个水龙头接点水烧开了去喝。这就是律法，律法不安慰我，但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律法为什么说律法是不完全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反复强调让人记得这一点。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十八十九节里面讲得更清楚，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他说律法一无所成啊。所以我们说第四点我们要讲的说律法一无所成，什么意思？律法没能力。你记得我讲的这句话，律法没能力。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说律法有没有救赎的功能，没有。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更彻底，律法一无所成。律法不单不能救你，律法能不能使你圣洁？我再问你，律法能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不会。律法会不会使你敬虔？不会。哎，你说不是啊，梁弟兄，我查考律法，我知道是，知道非，这对我有帮助啊。对。但是你知道是非等不等于你生命会改变？我再问大家这个问题，你知道是非等不等于你生命会改变？不等于。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以前用这个例子呢，我们说律法像一面镜子。好，姊妹经常照镜子，我们弟兄这方面差一点，所以我做牧师的讲道有时候都忘记照一下镜子，胡子拉碴来讲道了。好，但是我一照镜子发现我胡子拉碴的，那么这个镜子能不能把我的胡子刮干净？能不能？不能。一个姊妹照镜子，哎呀，今天脸有点脏，照完镜子以后会不会马上磨镜磨镜，然后整个人变漂亮了？会不会？不会啊。你明白吗？律法一无所成，它像镜子一样，照完了以后你得化妆，你得拿眉笔，对不对？你得拿口红，你得擦粉，你得做这些，然后让你变得漂亮，同意吧？所以使你变得漂亮的是镜子还是其他东西啊？其他东西。你要明白这些时候，所以律法一无所成。律法能不能改变你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一个大误会，他说我要遵行律法，我要努力，哎，我要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变为有福。好啦，我常常思想律法就会让我变得圣洁，像耶稣一样，会不？不会。这就跟一个人说，我越照镜子，我天天照镜子，越照越漂亮，会吗？不会。你照镜子丑还是丑，漂亮还是漂亮，对吧？律法是一无所成，所以律法真的像镜子一样。镜子照着一个美女怎么样？我再问您怎么样？漂亮吧，对吧？但是照着一个丑八怪呢？丑吧。这是不是叫镜子一无所成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镜子根本改变不了你，你是好的，他不会把你变坏，你是坏的，他能不能把你变好？不能。但是有一样有这个能力，什么有这个能力啊？福音，福音有能力。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律法真的像一面镜子，但是它让我们绝望，律法也没能力改变你，甚至律法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在得救的事情上面你自己自身是无能为力的，你没办法，你得靠谁来救你啊？你得靠耶稣。我追求圣洁呢，我得救靠耶稣，追求圣洁靠自己，对不对？我得救靠耶稣，追求圣洁靠自己，对不对？ 圣洁也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也是在信心里的，也是靠着仰望耶稣。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我口渴，我要喝水，我自己能不能把水制造出来啊？制造不出来，我说不行，杯子里没水，我吐几口口水进去行不行啊？弟兄姊妹，行不行？不行，这水都没法喝了，对不对？而且你把水吐出来以后，你干不干呢？你不更干了吗？你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对吧？你必须接受外面的，就是我们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它一无所成。而且关于在我在讲关于罪，律法其实严格来讲，律法能不能压制我们的罪？你去看一些神学书籍啊，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学一些神学，我问大家，有一些神学家讲的这一点我是绝对不同意。他说律法的其中一样功用是压制罪，你同意吗？有没有圣经依据？有没有圣经依据？我们读一节圣经吧，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七章，这里面讲的太清楚了。罗马书第七章第九节，罗马书七章，我们就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七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七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以前没有律法，
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我们再读一遍。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注意，特别有些学习改革宗神学的那些咔咔咔列律法的功用，说其中一条律法的功用是压制罪恶。我说这是人自己以为的，但是圣经上面的见证和你以为的相反。那你说不是，我看了律法，我说这个不能贪心，不能撒谎，我确实遏制自己的口，不要贪心撒谎。其实你遏制自己的口，不去贪心，不去撒谎，真正的力量是从律法来的，还是从你看不见的恩典来的呀？其实那是从恩典来的，你误会了，你把恩典的能力给了律法，律法一无所成。而且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不单是保罗讲，这是圣灵感动他讲的，说没有律法我是活着的，但律法来了，我的罪怎么样子啊？我罪被压制了吗？他有没有说律法来了我的罪被压制了？没有，他说律法来了罪怎么样子啊？罪活起来了。你知道罪人，其实我看小孩子我很深的感慨，因为包括我们自己，人的罪性是非常可怕的。我看小孩子怎么样，有些事情他知道该做，但是那天他发脾气了，他发脾气以后他什么事情跟你对着干，你有没有发现他明明知道是错的，他一定要跟你对着干。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的领导或者你的朋友或者怎么样得罪你了，把你那种这种心态给激发出来以后，你甭想我照着你说的去做，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我就不这样做。你看有些小孩子就这样，天冷了是吧，父母如果得罪他了，他生气了，父母说天冷了加衣服，我就不加，我就穿短袖去上学，是吧，把你气的你都快爆炸了，然后直到他这股劲儿过去以后，他才肯愿意给你穿。这是什么？这就是保罗在这讲说，律法没来我是活的，律法来了什么活起来了呀？罪活起来了，罪活起来。当你这个孩子悖逆，这是人的罪性。当这个孩子悖逆的时候，这时候你拿着律法，你说穿衣服啊，你给我听话啊，这个时候他即便有的时候穿了，他是说你现在个子大，我打不过你，是吧，等我个子大了你再让我穿，我才不给你穿呢，我给你好看，是吧。这就是罪又活了。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律法是一无所成，律法先前的规条软弱无益，所以就废掉了。这里面的废掉不是指的说上帝律法咱不再用了，而是指什么？而是指说律法在救赎，律法在给人能力，律法在更新人上面没能力。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想更新，你要想成长，你现在心里忧愁，你想变得喜乐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姊妹？你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说，我去找耶稣，耶稣啊，求你救我，阿们吧。你得是这样子。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要找什么？你根本不是去找律法，你要找福音，你要找耶稣。但是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越软弱的时候越喜欢去找律法，然后看一看上帝，哦，我知道我为什么软弱了，原来因为这件事情我没做，我要照着做我就不软弱。你会发现好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 否则哎呀，这些好，怪不得这段时间这么软弱，因为你看嘛，上帝输了嘛，你看这，哎，原来你有发现很多基督徒真的是这样说，为什么这段时间软弱？你看圣经上面讲的嘛，要祷告嘛，是不是？然后甚至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甚至我祷告到，哎呀，这个清早起来就祷告，哎呀，怪不得，就是因为这段时间没祷告。好了好了，明天起来5点半起来祷告。其实很多时候人在这样的方法里面走弯路走错了，你软弱不是因为这个，是啊，有时候你祷告你会觉得心清气爽，因为什么呀？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施恩给你，而不是祷告这种方法。阿们吧，你真的清楚这些时候祷告是个途径而已。你这个时候那么该早起，你当然早起，我不反对你早起祷告啊，但我反对你起得太早。我们以前也讲过，有些弟兄姊妹说半夜3-4点就起来祷告，说学清教徒，人家清教徒晚上7点就睡了，人家3点起来睡了几个小时，人家7点就睡了，弟兄姊妹，他3点起来睡了几个小时，睡了8个小时了，你几点睡啊？你12点才睡，你3点起来，你不整死自己吗？对不对？哎，我们反对这个，但是你搞清楚，真正让你，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呢？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借着耶稣来的。你一定要抓住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你要看到律法不足够，律法不完全，律法没能力，所以你要得拯救需要什么？需要福音。上帝知道律法是这样子，所以上帝要救我们一定差另外一位大祭司来拯救我们。哪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你我们再去看主耶稣，我们说你去看不完全的律法和完全的福音。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讲的很清楚，主耶稣基督是另一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是照着亚伦的等次还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我说我们希望大家要抓住的第一点，就是你要记得主耶稣不是律法的大祭司，主耶稣是福音的大祭司。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大家反复强调过，我们今天再讲，希望大家把这个刻在心里。为什么？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连我自己有的时候这一点都容易忘记，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是容易忘。耶稣是大祭司，大家同意不？但耶稣不是律法的大祭司，耶稣是福音的大祭司，你同意吗？你有没有注意有些神学家根本不讲这个话，他们就说耶稣是祭司、先知、君王。听说过这个神学观念没有？听说过。但是耶稣是不是律法的祭司？根本不是。因为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抽丝剥茧，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细细的给我们理，律法的大祭司要求哪个支派？利未支派。哪一家？亚伦家。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14节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哪里出来的呀？从犹大出来的。但这个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所以你说耶稣是律法的祭司，你讲错了。如果你只是泛泛的讲说耶稣是祭司，我说你讲的不够透彻。耶稣这个祭司和律法的祭司是截然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亚伦家的那些祭司他有预表基督的成分，但是基督这个祭司绝对不是律法的祭司。因为按照律法来讲耶稣不能做祭司，就像我们讲，如果按照律法耶稣做祭司的话，耶稣头上也应该长大麻风，同意吧？哎，上帝是不是绝对公义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绝对公义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上帝能不能这件事情你做了，然后上帝给你揍一顿，然后同样你做的同样的一件事情，上帝这个人做了以后给他100分，能不能说这样的公平？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不能。所以上帝是绝对公平的，这个人做了头上打大麻风，那个人做了不单没长大麻风，上帝还喜悦，一定证明这两个人做的你表面看来是一样的事情，其实是不是一样？不一样才会这样结果。阿们吧。就我举个例子，小孩子交作业拿着同样的作业本交上去，这个打了50，那个打了100，你说看作业本一样啊，但里面什么不一样啊？内容不一样。你看的都是献祭，但律法的大祭司献祭是软弱无用的，律法的大祭司他们献祭是不能让人得到完全的。而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什么呀？永远的赎罪祭。 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欣喜，很欣喜。基督不是律法的大祭司，是对我们一个何等大的安慰。如果基督是律法的大祭司的话，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还是赦罪？知罪。律法的功用是定罪呢，还是让你罪得赦免呢？是定罪。如果基督是律法的大祭司，基督就很可怕，你就没法亲近他。阿们吧，你就没法亲近他。而基督不是律法的大祭司，这个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感恩，你是随时随地可以到他面前去。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注意，以色列人，你去看旧约律法，以色列人来找大祭司做事情的时候，要不要献祭，要不要带祭牲过来？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可以不带祭牲，不带献祭的祭物就找大祭司办事？绝对不许可。上帝是恩慈怜悯的，所以上帝怜悯富足的以色列人，你来找大祭司带着牛带着羊，穷一点的可以带鸽子和斑鸠，更穷的人可以带什么来啊？带一把面就可以。你知道上帝多么怜悯是吧？上帝说你太穷了，但是你去找祭司你必须带着东西去，哪怕你拿一把面你也得去。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去到耶稣面前要不要拿一把面？我们要拿什么去？有没有任何的东西要求我们拿？你说要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去，比那些都高级。我说糟糕了，你这个律法主义者，你要带一颗虔诚的心去找耶稣，你别找耶稣不见你。你去见耶稣带着什么心呢？你是带着破碎的心，阿们吗？你是带着受伤的心，你是带着软弱的心来找耶稣。耶稣有没有说祭物呢？有没有这样子说？主耶稣有没有说奉献呢？有没有这样问你啊？没有。主耶稣来了他就接纳，为什么？这就是律法的大祭司和福音的大祭司截然不同的地方。律法的大祭司，如果你什么都不拿到他面前，他要按照上帝律法，他不能寻人情，说哎呀这是我亲戚，或者我觉得他太可怜，虽然没拿祭物我也帮他做，不行，他必须拿，哪怕你借给他也得给他，阿们吧，他也得拿了祭物来。但是到耶稣面前来什么都不用拿，为什么？因为他是福音的大祭司，阿们吧，福音的大祭司。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希伯来书讲了说我们可以随时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什么？因为他是福音的大祭司，他不是律法。律法的大祭司你能不能随时啊？不行，你必须准备好你的祭物。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来不是来延续旧约的，他来不是要把律法再加在我们头上，他来干什么呀？他来是把律法成全了。他要赐下的是什么呀？是新约还是旧约啊？新约。所以我们上周圣餐礼拜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流的血为你们另立的什么东西啊？新约。他来是立新约的，旧约是刻在石板上冷冰冰，是要杀人的，是要定人死罪的，是要让人绝望的。而新约要刻在哪里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是温暖人的。你不要想当然，因为这是个比喻，你说哇我的心脏上面，上次在上帝在上面拿了个雕刻刀咔咔咔在那刻，哎呦刻的我这疼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新约是刻在心板上，是跟旧约的石板做对比，石板是冷的，心板是热的。而且这个新约刻在你心上，是这个约本身要温暖你的心，阿们吧，本身是要激发你的心，激发你的爱心，激发你的盼望，激发你的信心，让你不一样。这就是耶稣。耶稣不是律法的大祭司啊，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受了咒诅，像圣经上面讲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什么？都是受咒诅的。谁挂在木头上了？是你吗？不是，耶稣。耶稣挂在木头上洗净了我一切的过犯，所以我得了安慰，所以我得了赦免，所以我得了永生，所以天上的基业都是我的了。这是福音的大祭司，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你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麦基洗德和亚伦哪个是先祖，哪个是后生的？麦基洗德。所以这里面他强调的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按什么来做大祭司呢？他是按照应许做大祭司的，他不是按照律法，他是早于律法，先于律法。 阿们吧。所以我们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经文，都讲了说430年前的应许能不能被430年之后的律法给废掉？废不了。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级，而且我们前面讲了，当亚伯拉罕在麦基洗德面前献祭的时候，立位正在亚伯拉罕的腰中，连立位都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代表的角度来讲，立位都像麦基洗德献了祭，就是其实律法要向福音去洗的，而不是福音向律法去洗。弟兄姊妹，上帝的终极旨意到底是律法还是福音？上帝的终极旨意到底是律法还是福音？有些人有这个说法，说福音是个开门的钥匙，屋子里面是律法，你同意吗？你同意吗？坚决不同意。这就是隐藏在基督徒当中的律法主义者，这就是现代的法利赛派。福音是不是钥匙啊？是。福音是不是内容啊？是。律法是为过犯外添的，然后时候到了他就不用了，是吧？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举例子，你现在再去上街去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是仅仅农村，城市也是，经常在那些墙上看到大字标语，不要随地大小便。现在你在郑州在哪里还经常见这种标语？不见，不见。为什么？因为人已经改变了，人素质提高了，阿们吧。以前真的是你在城里面也经常见，不单是小孩子，小孩子现在还有，有时候父母不太注意，然后小孩子说我要尿了，父母往街边一放就在那尿，其实这不好，对不对？你帮他找个厕所或者找个隐蔽一点的地方，不要这样子的。但是以前可不单是小孩子，大人也会这样子的，有时候吓你一跳，你走在那儿砰看见一个人在这个怎么不上厕所，而且以前公共厕所也太少，对不对？有时候走好几里路找不到一个公共厕所。现在还有没有贴这些标语？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人已经改变了，社会改变了，素质提高了，所以律法是为过犯外添。将来在天上还需不需要有人提醒？哎，姊妹啊，实际啊，别骗人呐、啊！还有没有这样的提醒啊？还有没有提醒？别贪心呐、啊！还有没有这样的提醒啊？没有，因为没贪心，因为没淫乱，因为没诡诈，因为没谎言。他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到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先于律法，照着应许，律法不能废去。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基督是福音的大祭司，这个福音的大祭司完美，连律法都不能咒诅。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有些人很害怕，你有看一些片子说啊，有些鬼魔啊，还有一些人什么在东南亚学了这些一些邪术，说那些邪术可厉害了，降头。然后好，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当属鬼魔的发出咒诅有效不？其实没效的，你要相信这点。你为什么被吓住？因为你相信它有效才被吓住的。完了完了，我受了，我落了降头了，完了完了完了。有些人就是这样吓得精神分裂了，是不是？好，这是无效。但是上帝的律法可不可以发出咒诅？可不可以？上帝律法发出咒诅有效没有效？上帝律法发出咒诅有效没有效？有效。哎，但上帝律法还能不能对我们咒诅？为什么？对了，因为我有福音。是不是因为你行为好？是不是因为你眼泪流得多？不是，因为你有福音。你有了福音，律法的咒诅绝不能再落在你身上，你明白吗？律法对你是满足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满足了律法。阿们吧。你得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为什么说福音是完全的，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在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律法其实是属肉体的条例，而福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福音里面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主耶稣说的话是摩西从来没讲过。你注意，主耶稣讲过这些话，我们有的时候读的，你去做对比，你才会发现，真的有很多时候有些东西不做对比你就习惯了。比如说你在一个很光亮的房间里面，你很习惯这个光是很亮，但是你跟那些黑暗的地方一对比，你就发现哇好亮啊。什么意思呢？你注意，有些话你要对比。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生命在我，然后怎么样子呢？复活也在我，凡活着信我的永远不死。 摩西有没有说过生命在我？亚伦有没有讲过说复活在我？没有。大不一样，阿们吧。你一对比你就发现说这差得太远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对比，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律法的大祭司是属肉体的条例，什么呢？就是他被人的肉体的软弱所局限。这些律法的大祭司被肉体的软弱所局限。亚伦有软弱没有？摩西上山领受法版的时候，亚伦在山下干什么？是不是在禁食祷告？我再问弟兄姊妹，摩西在山上待了多长时间？40天。亚伦是不是在下面禁食了40天？我再问弟兄姊妹，亚伦在山下干啥呢？是不是在那里带着大家读经呢？是不是聚会呢？正在搞神学培训呢？是不是搞这些？没有。亚伦在干啥？亚伦带着大家在造偶像。摩西下来把摩西气的把法版都摔碎了，然后亚伦见着摩西的时候有没有讲实话？亚伦还在那推推诿呢。因为发现亚伦说你这其实摩西是他弟弟，他一个按道理他可以摆出哥哥的样子，他也不敢摆哥哥的样子。他说你素来知道这些百姓是悖逆的啊，然后这个他们把这个金子银子给我，我往火里一丢，他就成了金牛犊了。你有没有发现亚伦软弱不软弱？你有见过有金子往火里一丢就成了金牛犊了吗？其实是百姓不懂怎么做金牛犊，谁帮他们做的呀？亚伦帮他们做的。然后会幕建成第一天，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然后在上帝面前侍奉，第一天发生啥事啊？他们献燔火，马上怎么样子啊？马上烧死了，衣服没烧着，衣服好好的两个人给烧掉了。可怕不可怕？可怕。软弱不软弱？软弱。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时候，这叫做属肉体的条例，律法的祭司仅此而已了。最好的律法的祭司也不过如此。但是耶稣基督是照什么呢？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他里面有无穷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来吧，你们不要仅仅跑到雅各井这里面喝这个井的水。你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基督辩论，对不对？因为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说撒玛利亚人是杂种，撒玛利亚人可不干。撒玛利亚人说你我们照摩西律法，我们在这个山敬拜上帝，看到没？这口井叫雅各井，这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主耶稣说你打点水给我喝，主耶稣没有说你说这是你们撒玛利亚人的井，我憋死渴死我也不喝。主耶稣没有，你打点水给我喝。然后主耶稣跟他讲说，你如果知道跟你们讲话的是谁呀、啊，你就不会满足于喝这个井里的水，你就到我这里来喝什么？喝活水的江河，从我这里直涌到什么呀？直流到永生。他有无穷生命的。你有没有听摩西讲过说，以色列人呐、啊，来吧，我这有生命的活水直流到永生？有没有说过这个话？摩西有没有拿着十诫法版下来说，来呀，以色列人，快看快看，十条诫命有活水流出来，直流到永生？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没有。所以你仔细去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福音在这方面它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是律法里面根本没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你要得生命，找谁？找耶稣。阿们吧。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看到人有软弱，或者我自己有软弱，我生命需要更新，我觉得我生命干枯了，这个时候我要找谁？我要找耶稣。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也再次再跟大家去讲，我今天讲这些是鼓励大家要有传福音的热心。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有多少？我们不过是几十年，是不是啊？如果主给我们恩典，我们活到70，然后活到80呢？活到80已经很高寿了，阿们吧。虽然现在医学发达，健康好，各方面的这些好，但是活到80的人还是不多。同意不同意？同意。你能有多少年传福音？你能传福音的年日很少的。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你传福音传不动呢？其实是恩典不够。那哎呀，梁弟兄，你讲恩典不够，我也释然了。那恩典是上帝掌管的，我没办法呀，他不给我，我也没法啊。其实主耶稣讲过，祈求怎么样子啊？就给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怎么样？给你们开门。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我要传福音，我得用生命来传，同意吧？ 我们传福音跟录音机传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得用生命去传，而我要用生命去传的时候，我的生命必须火热。我的生命怎么能发出火？我的生命怎么才能热？靠守律法吗？靠空客己身吗？靠苦待自己吗？不是，靠福音。福音里面有无穷生命的大能，说主啊，求你把这样的火给我。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讲我自己的见证，我也鼓励弟兄姊妹是这样。我说从我信主没多长时间以后，我那时候跟主就有这样的祷告，因为那时候看了一些讲道，特别是一些布道的一些布道的录像，特别感动。那个时候我就在主面前去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信心，你给我火热的心。如果我这一辈子不火热，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活得意义不大。我可以赚钱，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总不如传福音，火热的传福音意义大。我不是说我自己没有软弱，我也有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忘记福音的宝贵，有没有啊？有。但是我向主求过，主是信实的，他不忘记。就主啊，求你把那无穷生命大能的福音，那福音的火赐给我，让我为你燃烧。因为在天上没人需要传福音，阿们吧。你需不需要在天上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我给你讲讲因信称义吧，用不用啊？亚伯拉罕说我懂。你还需不需要跟保罗讲，亚保罗说我懂。需不需要跟巴蒂买讲，巴蒂买说我懂。我们在天上不需要传福音的，我们只在地上需要。而你要传福音，你就需要生命的能力，而这个生命的能力不在律法里，在哪里啊？在福音里。所以你要渴慕福音，你要学习福音。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传福音不热心？是因为他跑到律法里面去了，像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一样，他整天钻律法，要攻克己身啊，要对付罪啊，要怎么样，连自己都过不了关，还怎么去传福音给别人？心里面有一道坎，自己都迈不过去，因为老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其实你一生都做不好，阿们吧。但是耶稣是我的圣洁，所以我就可以传福音。所以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要看到这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是怎么样子呢？福音给人更美的指望，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律法是让人绝望的。为什么我们说律法是不完全的？因为律法说的对不对？对。但是律法是让人绝望，而福音呢？福音给人指望。你注意，我举个例子，我让大家去明白。现在我儿子上小学了，上小学了，小学老师经常要求签字儿。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孩子已经上二年级，也经历过这样子的，有些也上一年，也经历过这些要签字儿。签字的时候我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感慨自己的字写的不好。你看人家有的老师，有些家长的字签的非常好，龙飞凤舞还很漂亮，我这字儿不行啊。就是这样，但是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为什么字讲的写的不太好？因为就是我就想来，我那时候受教育的时候，我爸是个诚实的人。你看这诚实的人怎么导致你字？就是字写的不好，字写的不好，字写的不好，老是说你字写的不好。虽然我们每个假期，我记得很清楚，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姐弟三个每次假期，不管寒假还是暑假，都会练字。但是字写的不好，字写的不好，所以我们三个字都写不好，因为这叫没指望。他说的对不对啊？他说的对不对？对，但是他没给你指望。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告诉你，是啊，你是个罪人，但是你有指望。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呢？说福音给我们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所以我看到那些字写的好的都是被鼓励的，你信不信？如果他从小被打压，甚至有些我有些孩子父母更严苛，孩子字写的不好就点他的头，用指头点他的头。还有我们那时候刚去开学第一天，然后他们开了个家长会，有一个资深的老师跟我们讲说，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做的就是撕小孩子的作业本。有些家长太生气了，人家作业写的是啥，擦擦擦把他撕了。我跟你讲，对孩子伤害太大了，因为我见过这样的人，作业本一撕，这个孩子心都撕碎了。然后这样子的孩子没自信，所以他字写不好。我们这叫轻度的，所以我的字还不是特别差，但是有一些想起甚至厌学了，是不是啊？所以律法说的对不对啊？对啊。但是律法是让你绝望，律法说该死，该受咒诅，该完蛋，是不是啊？该下地狱，这都是律法说的。他说的对不对啊？对啊，罪人必不得平安嘛，这是律法。但是福音说的什么？福音说有盼望，罪能够解决。怎么解决啊？罪得赦免。你软弱吗？ 福音说我有能力，因为神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怎么样显得完全。我想追求圣洁，福音说若有人有爱神的心，这人是神知道了。你只做了一点点的好事，然后上帝说，主耶稣说的，说如果有人拿一杯凉水给我的弟兄喝，然后怎么样子啊，这个人不能不被纪念。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给了你更美的指望，你明白这样的福音弟兄姊妹，你就勇敢的去生活，勇敢的去传讲福音，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觉得说我很糟糕，我很差，我不配传福音，我不应该怎么怎样。不不不，我可以，我可以。你不要跟人去讲律法好不好？你发现有些基督徒是跟人讲律法的，不是传福音，是传律法的，不是传耶稣，是传摩西的。你跟人讲，人哎呀，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是罪啊，那个是罪啊，这个是糟糕啊，那个是完蛋啊，然后讲完了走了，你还不如个佛教徒呢。佛教徒还跟他讲阿弥陀佛，你一天念一千遍阿弥陀佛病能好，他还有点指望。你这滴滴当当全部让人绝望。不，基督徒这不叫传福音。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说甚至成为别人的拦阻，就是你讲的不是福音。你真的讲福音，罪得赦免，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你只要信不要怕，信他的必不至羞愧，信他的就有指望。你去讲这些，我才不相信这福音的大能不能改变人，一定能改变人。所以之前有些弟兄姊妹你注意去看那个国家又有一个什么关于什么宗教事务条例，是不是啊？征询意见，好多基督徒都写文章。有些文章我不是说我反对这些文章，这些文章那么我们都可以从其中得一些益处，但是有一点我也想写，我没时间写，因为前段时间事情太多。有一点我希望大家记得，根本教会的能力不在这些事务条例上面。这些条例会不会影响我们？会，会。比如说我们的网络电台，我们原来的考拉电台还可以直播，现在直播不了了。昨天看到发了一个消息说按照宗教管理条例，什么这个不许在宗教场合之外传讲宗教，所以宗教类的节目都要下架。好，估计我的节目很快又下架了，我这下了好 N 次了已经，之前就下过一次了。好，这些有没有影响？但是它能不能影响福音的传播？不能。那你考拉不行，我换另一个拉呗，对不对？是不是？我换另外的网络电台呗，是吧？我用其他的方式呗。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传福音像水一样，水是能渗过去的。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那个。有一次楼下的人跑上来了敲门，哎呀你们怎么搞了，然后我们赶紧啥事儿了，你们我们家下雨了。因为他们那个老房子防水层不太好了，所以水渗下，你看着水泥啊，那么厚的水泥，那什么水下去的，这叫渗下去的。阿们吧，福音也是这样，你看起来挡住，你挡不住的，它总会渗下去。阿们吧，福音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让我们去知道。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么多，下次我们还要跟大家特别讲那个第十二节，说律法也必须更改，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继续跟大家分享福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在圣经当中启示我们，让我们晓得律法是不完全，律法没有救赎的能力，律法一无所成，但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救主就是你的独生子我主耶稣基督大有能力，凡仰望他的必不至羞愧。求主你让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看见无穷生命的大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照着应许做福音的大祭司，而不是做律法的大祭司。你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我们就同得激励。你使你的百姓，你使你的儿女都去勇敢传讲福音，使更多的灵魂归向基督，使更多的心灵得到祝福，使更多人得到永生，使更多人进到天堂福地。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